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心理学院的在线课程。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微软Windows 10基础快速入门的第三部分内容。我们在这部分内容里先给大家交付和介绍关于 Windows 10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知识。我是来自微软开发者体验和合作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和我一起为大家交付这节课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微软自有价值专家。
大家好，我是吴东杰。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部分的内容那么这部分的内容的话，我们首先来可以跟大家先讲一讲。那 Windows 10的话呢，首先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现在最新推出的一些最新出现的一些安全性的威胁。其实，从 Windows 系统出现以后，就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各种的这种威胁是来自于针对于这个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所以，怎么样在现阶段能够说？面对这种新的这种安全威胁，我们能够全方位的防护一个系统，那么对于安全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也是非常需要的，所以从 Windows 10推出以后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大家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哈，我们主要是从三个维度来集中的来，就是说你可能原来信息安全的话，因为其实作为黑客也好，作为病毒也好，作为其他的一些安全威胁也好，它其实在去渗透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多个层面去渗透你。那或者获取你的身份，那么通过你的身份获取你的信息，或者就纯粹就是为了制造威胁。实际上它有很多的这种入侵的这种路径，那么其实你想要实现对于它的这种彻底的这种防护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个全方位的防护体系，来避免这种威胁。所以从 Windows 10推出的话，它就是在说减少这种暴露的攻击层面，然后提升它自身的这种安全，然后怎么提升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三方面全面的提升，一个是从这个安全身份，那么其实安全身份是第一个，我们后面要去给大家讲，就是安全身份其实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我们从安全身份上去，让这个安全身份更安全，而且更不容易被这些黑客或者是这些有目的的人，盗取你的身份，然后来实现一些不合规的事情，那么这是我们讲第一个，那么它 either 会。那也可能会对你的用户，也可能对你的用户的设备，反正总而言之，它一般会用到这些最薄弱的地方去渗透，那么当然我们还要考虑这个信息的安全，对吧？那实际上对于信息来讲的话呢，这是最保证、最宝贵的，对于企业来讲，那我们怎么样去设置一个信息的安全防护，那么当然对于实际的这种威胁防护的话，我们也要从多个层面上来去实现这种保护，那么下面我们就针对于每个层面。然后来逐渐的展开。首先的话呢，我们讲的时候，从安全的这种身份层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 password is ending，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你不需要密码，是吧？用户可能还会有这种定期的这种密码的这种复杂性啊、策略性啊、历史记录这些需求，但是密码终究是比较容易，它是一个单因子，我窃取了你的密码，然后我就获取了你的一切，这是非常不可靠的事情，
对，
对吧？
就是我们通常来说，就是，通过密码去生活去验证自己的身份，比如说我们设的密码的复杂那个长度呀、复杂性这样的，这样的，然后或者通过别的那种别的方式，比如说你通过移动端的去验证，就通过手机啊，或者通过第三方那个设备
你说的这个可能
对，
是指这个，就是说，其实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
密
其实
码
大家可能，
太简单似的这样的，
对，当然可能是再简单，当然也可能说是你可能你一个人，你有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常用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可能我都不改，我在10个网络上，比如说在10个论坛，或者是在10个十几个这种我经常用到的地方，我去
网站
用这个同样的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那么实际上包括你的本机，那很有可能说你的一个地方用户名和密码被窃取了，那么你其他的地方都有可能别人用这种方式去进行这种测试攻击，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你只有一个密码是不安全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对于一些比较核心的地方，像网银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 key。有一个 U 盾，来保证说你至少来做到说你加上你的密码，加上你的 U 盾，然后你才能证明你是你， 那或者说我通过一个电话验证，其实现在很常见嘛。所以说密码时代我们宣告结束，是因为在 Windows 10里面，就是我们增加了很多的这种多因子验证的这种方式，或者最简单的就是双因子验证。我除了验证你的这个用户密码以外，我还要对你实现其他的验证，比如说对于你的这个对于你的终端啊，对于你的终端我们来进行加固。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那么我们在哪些方面有这种额外的这种身份验证的这种方式。那么首先一个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通过 PIN 码。那 PIN 码的话，可能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个智能卡啊，一个我那我需要一个外设啊，我需要一个 smart card 啊，然后来做一个多因子验证的一个因子啊。那么我也可能就是比较常见的，现在大家看到就是指纹识别也被经常的来使用。那么实际上您可以通过指纹啊。那么其实我们讲就是说，可能指纹是比这个我们讲比这个生物识别是比用 PIN 码其实更安全的，因为你的卡有可能会丢了，你的 key 也可能会丢了，但是你的手的这个指纹信息是属于你自己的，它是全球是唯一的，全世界是唯一的一个，所以通过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其实在 Windows 10之后呢，又增加了很多这种身份识别的这种方式，除了我们讲的通过 Windows Hello 这个服务，除了你的我们看到讲的说用指纹以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虹膜，通过你的面部识别来确定。当然这个可以做得很高级，不会说因为说你拿一张假的，拿一个模型，说这个人给做了一个模型的头部，然后来说验证一下，这个肯定不会。就是说识别还是可以识别的非常非常，就是在这上面识别率还是很高的，就是说通过非常准确的判断说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平面的，是立体的，我要做很多方位的这种探测啊，然后最终获得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生物的指纹信息，然后来去判断是你。这个是叠加在你除了这个用户密码之外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在讲说，除了这个这样的一些验证之外的话，传统的这种方式也可以被得到支持。比如说我们讲都是说通过你的这个本机的 T 片啊，你这个桌面机的 T 片啊，这也是可以的。所以通过双因子验证这种方式的话，可以非常有效的减少这些。比如说钓鱼诈骗啊，或者是网络窃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出现，对吧？而且在通过这种业务身份认证这种方式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实现这种单点登录。这个实际上咱们前面讲，就是你登录的地方越多，其实可能产生的问题就越多，对吧？因为你有可能
会
对，所以我只要在一地登录的话，我可以实现单点登录的话，可以减少我这种登录的这种次数，和第一是省事了，第二一个其实更安全了，所以我们可以实现站点和跨站点中的这个单点登录。而且我们甚至可以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这个通过 Azure AD， 就是在云中的这个 AD 身份验证服务来登录到我们的这个 Windows 设备，然后我们的设备注册到 Azure AD 中，然后我们的用户其实可能也是 Azure AD 中的用户，当然也可以是本地用户。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业务身份验证的这种多重性和多样性。这是我们讲这个在安全性上面的，从身份验证角度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好处。那么再其次的话，对于这个企业的凭证凭据保护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那在 Windows 10中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相应的这种处理，比如说它可以通过这个保护用户的这种访问的这个 token access token， 然后来大幅度的减少这个 password hash 的这种攻击，或 password ticket 的这种攻击。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在 Windows 中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即便是在 AD 中你通过 Kerberos 验证是一个很安全的验证，但是你的这个验证的话也不会说你每次访问这资源的时候你都要提供用户名密码，对吧？所以通常情况下是他会把一个验证你用户的这样一个 token 啊放在你的本地，那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你本地安全子系统里面啊。那么放在你这个本地安全子系统里面的话，那么可能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本地的管理员，他不需要你域管理员，他只要有你本地管理员的权限，他就能够去复制这个复制你的这个访问令牌，拿到这个访问令牌以后，他就可以去做一些破坏性的事情。而且更可怕的是，可能正好有一个管理员在你这边登录过，然后他留下了一个令牌在你本地安全子系统里面，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本地用户权限的人，他就拿到了这个管理员的权限，那很有可能就对你整个企业和组织来进行这种破坏。所以现在的话呢，在 Windows 10中的话，针对于这种 password hash 的攻击的话，它实现了一种分离。那么它通过容器技术，那么这容器技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看到，它是通过 Hyper-V 的虚拟化技术进行扩展。所以只要你的这个客户机啊，它是支持 VTDX 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支持虚拟化技术的话呢，它就可以实现这个 VSM 的这种模式，就是虚拟的安全模式。那么通过这虚拟安全模式的话，它把你的这个 身份令牌的信息和一些关键性的这些，比如说你的这个虚拟的这个 TPM 啊等等这样一些信息，它可以存储在这个虚拟化的容器里面。那这样的话，和你的 kernel 本身都是隔离开的，所以你很难说你渗透了这个本地安全子系统，你想通过这个 kernel，然后去访问这个令牌，把它拿出来，然后去做这种攻击啊，这个是已经做不到的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高级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安全模式这样一些技术的话，可以使我们这个客户端或者是使我们这个身份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方式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好，通过这么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么全面的这个安全身份的这个保护方式的话，我们可以有效的避免在身份验证的时候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且让我们的这个系统更安全。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身份验证之后的话呢，其实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了，那企业的这个信息数据的话，仍然是最安全的一些信息。那么我们很难去直接的去避免我们的这个用户啊去意外的去丢失或者损，或者是泄露一些核心的一些数据，所以怎样完成一个完整的就整个的一个链条的一个保护啊，防止我们的数据丢失，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从 Windows 10啊，在非常的全面的照顾到说在云中或者在移动时代里面，我们对数据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护方式啊，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种的这种保护方式。随着这个 Windows 10，或者是其实在 Windows 10之前啊，就已经出现了。就比如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在 Win 10之前就有过的技术，像 BLocker 啊，BLocker 的话，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它可以通过存储在 TPM 里面的这些证书，然后对我们的磁盘啊，对我们整个磁盘来进行加密。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保证比如说我们的用户的话，将我们的设备不小心丢失了，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 BLocker 加密啊，来防止说有一些外面的人拿到你的硬盘，把你的数据取出来，然后去进行一些非法的事情啊。那么这是我们讲非常比较常规的一些手段了。那实际上，那我们讲通过 BLocker 加密的在终端的这些数据的话，那它终归是一个就是说静态的数据啊。对，它终究是一个静态的。那数据在其实从产生到存储到转移，实际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实你很难控制说，OK，用户把这个数据从你的企业内部拿出去，放到了这个现在非常多，比如说 OneDrive 云盘，有邮件，有各种系统，那很可能就把这个数据转移出去了。那么一旦数据离开了你的这个加密设备，那么它就不，因为你在取出这个设备的时候，就访问这个设备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获得了对这个数据的访问权，所以你很可能就把这个设备就把这信息转移出去了。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个数字安全层面上再去做这个，比如说通过 RMS。或者 GRMS 的这个 Office IRM 啊，我们可以对这些数据在上一个层次来进行这种权限的这种控制啊。那么我们通过对文件的这种加密，通过对文件的这种权限控制，数字权限控制的话，我们就可以防止这种数据在流动过程中出现的这种问题啊。那么我们可以控制，比如说你这个，比如说这个文件的话，你是可以打开呀，还是可以说只能查看，不能够去转发呀？
可以复制什么的，就是 IDMS 就是一个基于一个证书验证的，通过用户一个证书，进行一个生活验证的。如果我们通过部署的 IDMS 服务器 IDMS 进行一个权限的管理，我们设一些那种自定义模板，比如说我设一个模板，就是只允许用户去打开这个文件。不可以进行复制或打印，这是一种策略。所以我们通过 NMS，就是通过更好的保护这数据的安全这样的。
对，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可以非常有效的在上一个层次去控制说，数据漫游的时候，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安全。那实际上，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应用的话呢，或者说是产生的文件的话，它不是在你 Office 范畴的，所以你可能不一定都能纳到你 ADRS 里面去来进行这种权限管理。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在 Win 10之后，现在可能还没有定下来，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 EDM，就是对企业的数据安全的一个保护。那就是它是一种 DRP 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数字防泄了，因为你很难保证说用户把一个数据拷贝到你的 U 盘里，总有可能它有其他这种数据就转移出去了。所以通过这个像 EDM 这个 EDP 这种保护措施的话，其实可以再去再上一个层次来去防止你的这个因为意外或者说用户无意之间产生的这种数据泄露的一些问题那其实这已经是我们讲在基于 Windows 10上层的这些一些。在云中的一些保护的一些方案了 啊，那么实际上还有怎么样？还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只有授信的应用程序来访问我们的这种 VPN 或者访问我们的数据，这个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啊。说只有授信的这些应用程序才能访问相应的这些VPN， 打开这个 VPN 访问到你企业内部的一些资源。那如果不授信的或者一些危险程序，那你就不能够激活这个 VPN 来访问我的企业内部，来实行这种攻击。所以这个是都可以通过 Windows 10啊，来帮助我们来在这个上面来去帮我们来去做的这些加固的动作啊。那么实际上现在还有了一些，就比如刚才我们讲的像 EDP 啊这种企业数据管理的数据防护这种方式的话呢，实际上还可以判断你的处所啊，那你根据处所来判断你是在企业内还是在企业外，那么根据这个来触发一些不同的策略啊。我们前面讲了，像我们这些设备的话，尤其是移动设备的话，你都可以注册在这个比如说 Azure AD 里面，注册在这个云中啊。那么在注册了以后，我可以关联一些 MDM 的解决方案，那么针对你的这个不同的位置来触发一些相应的这种保护策略啊，比如说 EDP 的策略来控制你哪些可以使用，哪些不能使用，哪些能传递到一个设备能传到，比如说它只能在我的企业内部传递，它不能一些文件不能够去跨站点来去传递等等啊。那么这些都是在云中，在移动时代，我们在 Windows 10以上啊，为我们提供的一些更多样性的一些安全加固的一些解决方案啊。那么这是可以供我们这个 IT 专业人员来去参考和使用的一些方法。最后的话呢，我们除了这个完整的这个堆栈防止数据丢失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啊，这是在信息安全方面给我们进行的这种保护。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威胁可能来自于网络，来自于系统，来自于很多层面，所以我们还要通过这个 malware threat 这个 defender 啊，来去实现对于这些就是我们讲就防恶意软件的这种威胁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 Windows 10里面也是充分考虑了这样的一些威胁来源，所以我们会去做这种预防隔离的措施啊。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设备锁定叫 device guard 来去实现更安全的、更进一级的这种白名单的这种加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参考一下啊。首先我们这个先进的恶意软件防护体系的话，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隔离体系来保障我们这个对于这种攻击的这种健壮性。
对，就是隔离体系，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那种杀毒软件的那个防火墙一样，就是把我们这种检测通过这个Windows内部系统自带的这个检测，然后如果它有这种攻击行为嘛，它就隔离到那个黑名单里，然后所以这黑名单里后，然后就防止它就是这种恶意的攻击这样的。
啊，你是说除了这种除了这个我们讲 IDS IPS 这种入侵检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这些更高级的，可以判断一些入侵行为，比如说一些间接调用的行为CFG 啊，如果你有间接调用的这种方式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直接给你 block 掉了。实际上在防恶意软件除了这个我们去讲的这个Defender 以外啊，就是我们讲这个系统内置的这些防御软件的这个软件之外，实际上在系统层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加固和保护了。
就是防护，因为
对，因为在系统方面的话，其实从 Windows 7开始啊，一直就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技术加进来，比如说我们讲
的
这种
新的样子，
对，比如我们讲随机的站地址啊 ASLR 等等，这样很多这种随机地址让你病毒更不容易去做溢出攻击啊。实际上它已经做了很多的这种考虑了，但即便是你的系统做了非常多层面的这种加固的话，你仍然很难消除就是有些这种恶意入侵的这种方式。所以其实在 Win10 里面的话，在这种攻击链条里面，它加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考量。比如说我们去你的入侵的层面，可能是在我系统之前，我的系统可能是安全的，加载的这个驱动是一层一层从底往上的啊，你很可能你的入侵是在我的 boot， 是在我 root 里面，是在你的 loader， 就是你的系统在 loader 里面，那甚至还可能在更早的一个区域，可能在你的这个 BIOS 里面啊。所以说实际上结合了像 TPM、UEFI 这样一些硬件设备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整个这个链条里面做双向的对象信任啊，我们可以认定说 OK， 你的 BIOS 必须是好的，
对，
而且必须你的 BIOS 认定我必须得是 Windows 加 Windows 这个Winloader 是 提前于所有其他的这个驱动先行加载的一个，就是在 bootstrap 这个过程中啊，这个你都可以控制啊。那么甚至你可以说去对象来去做指纹的这种识别，说你必须得是一个我认证的这样的一个 BIOS， 你才能够去把我启动起来我的系统。那么 BIOS 也可以反向的来去做，相应的说你必须得是一个可信的一个操作系统，我才让允许你启动。所以这样一个链条的话，建立起来是一个授信的链条，所以从 boot 到 root 一直到你的操作系统完整的，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体系。那么在你的系统起来之后，才会有这些像 malware 的这种防护啊，才会有 IDS IPS 这样的一些防护啊，才会有后面我们讲的系统加固啊，那么等等的这样一些先进的一些防护的手段，是从系统层面我们在 Windows 10里面直接就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其实我们讲的刚才讲的这个加固方式，现在 Windows 8 Windows 8.1 里面就已经出现了
啊。是有，它就是我们 Windows 10，它会就是对整个体系那个架构嘛，整体的改写一下，所以它就比 Windows 7 Windows 8和之后的 Windows 8.1 可能是更加的安全，这样更加的避免这种恶意的攻击啊，或者这种行为这样。
所以其实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即便是这样，就是你总会有这种误报或者是漏报的这种可能。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去做的，就是你去做这种防护体系的话，它总有这种可能，就是说
可能就是有一些漏洞这样的。
因为你的代码不可能保证是100%的，就虽然你做了很多的这种
防护措施，
而且其实我们讲就是像 Windows 应用商店的话，其实可以有效防止那些就是传统的像 Win32 应用有些不良代码。那包括 IE 里面，它也防止在插件这个层面在插件层面也做了很多很高级的这种控制。但其实不管怎么样去做这种控制的话，总有这种可能入侵的这种路径和可能。所以在 Win10 里面就增加了一个叫做 Device Guard 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白名单，就是只有受信的这些应用驱动它才可以被加载。那么就像我们过去讲的这种像 Chaos 设备像这种非常非常非常简单像 Chaos 设备，或者一些非常核心的一些关键业务的一些设备，我们可以采用这种 Device Guard 这种方式，就是说你只有受信的驱动受信的应用才可以在这上运用起来。那么如果是比如说像 OEM 厂商，他出了一些设备，那么他自己的一些驱动，那么我们微软的话可以提供给他这样专有的一些工具让他来去对他所受信的这些应用来去做这种签名然后来个包括驱动然后让它能够去正常的运行起来。那么除了在我们这个规定的这些设备锁定之外的一些应用程序的话，我们就不允许你运行。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就避免了说可能有些时候我们通过一些钓鱼软件或一些恶意程序，他给我们用户发了一个链接，我这用户是个小白用户，他并不清楚说这个链接可能他伪装的非常好，来源好像是企业的发的一封邮件。所以说如果说我没有做很好的控制的话，这个用户点了提升一个权限，可能就把一个用户病毒植入进来了。那么在我们做了这种白名单加密或者设备锁定之后，它这种应用程序是不受信的，所以根本无法在系统运行起来。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很好的避免了说甚至说这种钓鱼攻击或者说零日攻击，说利用漏洞来去做零日攻击的这种可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讲就是说是做到了一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安全
防护。
从我们的这个 Win10 的这个系统推出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从安全的身份识别，从到我们的信息的这种区域信息的全面的一个保护，那么以及我们对于系统的一个安全加固，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层层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体系。那么相信通过这样的一个防护体系，可以让我们这个 IT 专业人员可以更加高枕无忧的说，那这一个系统是值得可以收信的这样的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适合企业应用的这样一套系统。那么到了这里，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这部分的内容感谢大家收看微软虚拟学院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